我的柜台是客户眼中的海上浮木。
请问
有什么能为你服务呢？
我想我老婆开总比买保险。
没问题。
不过我讲死口讲不清楚。
你慢慢来。
半年靠岸，台银人寿一直都在，以安心、可靠、诚信、稳健为本，尊重多元，关怀弱势。
因为台银人寿，我不再漂流。
以上广告由台银人寿提供。
你知道奥迪是哪一国的汽车品牌吗？ logo 上面的四个圈圈又代表什么意思呢？奥迪在20世纪初期成立，几百年的时光中历经过公司纠纷、战争、并购，品牌名称甚至一度消失，如今它是年营收超过2兆台币的品牌。这一集让我们来好好认识一下它的故事吧。生活周遭的历史大小事，欢迎收听周报时光机，我是主持人派翠克。一转眼四月中了，不觉得这个月过得非常的快吗？感觉放了一个清明连假之后，心都还没有收回来，四月已经去掉一半了。这个月小弟的频道下载数也突破了30万哦，经营了快要3年的时间哦，这30万里面大概有80%以上都是今年累积出来的，有一种复利成长的感觉哦。频道在今年7月呢就要成立满3年了，3年感觉好像是应该要办什么活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可以给我一点灵感的。上一次我跟几个朋友讨论过，然后有人给我什么建议你知道吗？他说什么你可以抽几位听众然后跟派翠克一起去逛故宫。我就说真的会有人想吗？感觉超级尴尬的哦。好了，回到今天的主题上面，又是品牌故事的系列啦。这一次呢我们来介绍奥迪。上一次我们介绍过 MINI 汽车嘛，那这一次这个品牌啊，奥迪其实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汽车品牌之一。原因就是因为以前玩这个电动游戏啊，赛车的时候好像都把奥迪 R8 做得非常非常的强哦。之后呢就对这个牌子的车有一种莫名的执着，就觉得它是世界上最好看然后最流行这个线条最美的一个汽车品牌。虽然我对车子的研究也没有什么啦，但奥迪在汽车品牌当中呢算是被划分在比较高单价的族群，我们来认识一下它的发展过程吧。在正式进入主题之前呢，别忘了追踪周报时光机的 IG 哦，连结就在下方的资讯栏。19世纪在 Carroll Benz 制作出第一台以汽油作为动力来源的现代版汽车，并且成功取得专利之后，后来这位 Carroll Benz 甚至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销售汽车的人。之后汽车工业就开始蓬勃发展，到了20世纪初期，生产线开始自动化，让汽车的制造流程更为顺畅，随后也造成了大量的汽车款式流入市场，让汽车充斥于民众的生活之间。而奥迪就是成立在20世纪初期的一家公司，他的创办人呢叫做 August Horck， 他出生于德国西部的一座城镇哦。小时候他着迷于机械装置的相关产品，10几岁的时候又开始接受这个铁匠的训练，担任一个学徒，一边打工补贴家用，一边学习机械的技术。在他成年之后啊，他终于存到一笔钱，可以在学校里面学习工业工程。取得学位之后呢，他到了一家造船厂工作，期间他就看到了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 Carroll Benz 他发明的汽车在街上行驶。诶，他看到这个汽车啊就非常的感兴趣，不过比起别人就是很赞叹说哇这个 Carroll Benz 的发明好厉害啊，这个汽车好炫等等，他反而是写信给 Carroll 告诉他说诶，我觉得你的这个汽车啊有哪里不太好，而且有其中有几个点呢是我比较不满意的，我认为你应该聘请我来去帮你改造你的汽车发明。结果 Carroll 收到这个信之后呢就开始对这个少年产生了兴趣哦。后续他就真的邀请了 August Horck 到自己的公司来进行工作。那作为 Carroll Benz 员工的 August Horck 从此之后就开始接触到了汽车工业，过程当中呢他也累积了许多装配汽车的经验跟知识，甚至升级成为了 Carroll Benz 公司里面的部门经理，这让他对于当时这项新兴产业更为的熟悉。从此之后呢他更是有了自己出来创业在这个汽车工业领域发展的念头。这边补充一下，相信大家也猜到了 Carroll Benz， Benz 这个名字大家应该很熟悉，没错他就是宾士汽车的创始人，所以奥迪的创始人曾经是 宾士汽车创始人底下的一个员工哦。好，到了1899年呢 August Horch 就离开了 Carol Benz 的公司，跑到了德国西部的科隆，以自己的名称呢成立了一家汽车制造公司。除了维修汽车之外， Horch 也展开了自行设计汽车的道路。时间来到西元1901年，33岁的 Horch 推出了一款马力大概 4.5 到 5 匹的自制汽车。然而研发的过程啊，想必是十分花钱嘛，毕竟这是当时的一个非常新兴的产业。Horch 的公司呢就遇到这个成本过高而造成获利开始不稳定。到了1904年， Horch 为了要继续完成他研发汽车的这个梦想，他开始对外集资，使他拥有更多的经费可以投入在研发上面。那当然他研发出来的东西哦，也不是什么垃圾哦，反而是在当时有深受一些市场的青睐。但是 Horch 呢还是不断的精进自己的研发技术，所以一样一直在烧钱，一直在烧钱，那有一点入不敷出的感觉，忽略了公司的营运状况，就让其他大股东我跟你集资非常不满嘛，毕竟我投资你是要赚钱的，我干嘛支撑你的梦想。所以呢关系就开始有点恶化。 Horch 呢也非常有个性，他觉得你既然不支持我研发这些东西，那我牙一咬，你不支持我就算了，我们就拆家，大不了老子不要用你的钱嘛。所以西元1909年的时候呢， Horch 就离开了他当时自己成立的公司，但他并没有放弃生产汽车的想法哦，只是原先注册的商标 Horch 已经拿不回来了，他只好跑到德国东南边的城市叫做茨维考再创一家公司。而这一次公司的名称啊，发挥了一个巧思，原来他当时啊在筹备要成立一间新的公司的时候，他的朋友在学习拉丁文，他就发现自己的名称 Horch 里面这个拉丁文的翻译叫做 Odile， 他就想说我把这个单字呢拿来当作我新公司的名称，这就成为了奥迪品牌名称的由来哦。到了西元1910年呢，改名奥迪之后的第一款车型 Audi Type A 也登场了。据说这款车款最快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75公里，马力来到的22匹。之后陆续也推出了 Type B、Type C， 其中来介绍一下 Type C 这个车款。在当时啊，他有参加了一项穿越阿尔卑斯山山脉的赛车比赛，这个叫做奥地利高山拉力赛。那这台车呢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相当出众，连续三年都夺下了冠军，这也让奥迪的车款声名大噪。然而 Horch 的野心一样没有止步于此哦，他还是继续的想要研发更好的车款。结果呢又造成跟前一次一样的状况，也就是公司高层又跟他有点吵架，闹得不愉快，这导致他后来在公司的影响力大受影响。不过他的造车技术已经声名远播了，毕竟已经打造出一台连续三年都在赛车里面拿下冠军的好车款。也因此 Horch 在后来呢就被德国政府给征召担任他们汽车工业的高级顾问官员。虽然奥迪汽车在20世纪初期就靠着这个技术站稳了汽车工业，但德国啊，毕竟在一战过后，作为战败国嘛，经济一蹶不振，国内有许多的企业难以生存。1928年的时候，奥迪就被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摩托车制造商 DKW 给收购了大部分的股权，而 DKW 呢，也在同一年收购了其他的公司，进行了一个事业的扩张版图，为的就是要扩张自己在这个汽车工业的影响力。然而隔年，1928年的隔年1929年，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经济大恐慌嘛，所以德国的汽车集团呢就死一片。原先啊，根据这个数据的统计，有86家的汽车公司倒到只剩下12家，而 DKW 本身呢也同样深陷财务危机。但是在经过整顿之后，1932年这个 DKW 他将旗下的四家子公司，包含了他自己本身，还有 Audi 跟 Horch 的前公司，还有另外一家 Wanderer， 整并成了Auto Union 的汽车联盟。也就是这个新成立的汽车联盟呢，里面有四家的汽车子公司。合并后的汽车联盟啊，也成为了当时德国第二大的汽车集团。1930年代后期呢，全球局势逐渐紧张，当时纳粹德国呢也征召了汽车联盟来协助他们国内去生产坦克以及装甲车等等。那随着战争爆发，德国本土炸得体无完肤，后来德国也战败了嘛，这个大家都知道。身为战败国呢， 被征召使用的汽车联盟也成为了清算的对象。到了西元1949年，二战打完啊，茨维考也落入了东德的领土范围。当时奥迪的设备跟资产因为战败之后就全部变成东德的汽车制造工厂，被收归给他们政府所拥有了。而奥迪在这个时候呢，也暂时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了。虽然说奥迪在这个时候的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不过被清算的汽车联盟啊，也没有完全的解散。他们有部分的高层呢，收拾了残局，跑到了西德继续发展，并且在当时的马歇尔计划的支持下，慢慢的复苏。原本德国第二大的汽车集团在此时因为战争而被分割成了两块。东德的部分呢，他们生产了一款叫做卫星的轿车，这在当时啊是东德最常见的车款，甚至可以说它是东德唯一的车款选择。也因此哦，在卫星轿车量产大约30年左右的时间，东德的汽车工业几乎可以算是停滞不前，毕竟这个他们没有竞争对手嘛。反观西德地区的汽车联盟啊，1949年重操旧业，虽然品牌方面只剩下了4家子公司当中的 DKW， 但他们仍然继续的生产摩托车跟汽车，靠着以往的技术跟名气呢，到了西元1959年啊，西德的汽车联盟被这个宾士集团给完全收购，拥有了 100% 的股权。收购之后，他们也开始去淘汰老旧的车型，甚至去研发新的产品来进行销售。但是呢，进入到1960年代，市面上的引擎运转模式已经有一个技术上的突破了。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有分成二行程跟四行程的这个车款哦。两者最大的差别在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二行程我们知道那种小50绿色的牌子的，那就是它废气量很大，然后又容易有那种油耗味跟废气味。而运转的这个效率呢，也稍微的比四行程更低了一点，加上它的力矩又很大。简单来讲这个二行程的汽车啊，它开起来就是摇摇晃晃，而且很吵，然后坐起来不舒服嘛。所以呢，在市场上出现了四行程的车款之后，消费者就开始转往购买这种比较新形态的一个商品哦。但是 DKW 他们的主力商品呢，还是在二行程之上。例如像是1963年 DKW 有生产一个型号叫做 F102， 它总共生产了5万多台，但因为它是二行程的车款，结果在市场上的这个销量就非常的惨淡了，只卖了不到一半。考虑到未来的获利空间可能因为二行程逐渐被淘汰而受到压缩，所以1964年呢，宾士集团又把一半的股权卖给了当时的福斯汽车。福斯汽车接手汽车联盟之后，他们也淘汰了 F102 的二行程引擎，并且呢改以四行程的引擎来进行搭配，推出了全新的 F103。同时呢，福斯汽车呢也进行了一个大的改革。因为 DKW 大家可能还会联想到二行程，就是它对于这个品牌的印象就是二行程的主力嘛。为了要淘汰掉市场消费者对于他们家 DKW 产品的一个既定印象，所以他把 DKW 这个品牌名称拿掉了，而改以 Audi 这个名字，所以就变成了不是 DKW 的 F103， 而变成了 Audi 的 F103。那这样改名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毕竟两个都是汽车联盟以前的子公司嘛。那 Audi 的 F103 算是挽救了汽车联盟的销售业绩哦。后续1969年呢，福斯也把汽车联盟跟另一个他们收购的汽车集团 NSU 给合并，叫做 Audi NSU Auto Union AG， AG 就是股份有限公司的意思啊。Audi 放到最前面也象征着这个品牌的回归，所以你看在二战过后品牌短暂的消失了，但是到1969年的时候 Audi 又回归了。到了1985年呢，福斯集团觉得啊这个名称太长了，所以他们就直接缩短，正式改名叫 Audi。 讲到这边，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感觉，Audi 非常的乖舛，也非常的戏剧化。先是因为财务危机，然后就创立了一个叫做 Audi 的品牌，接着呢又被收购，因为战争这个财务危机太严重，所以被合并，又因为二战的关系品牌名称消失殆尽，结果却在1960年的时候起死回生。那时间来到80年代，奥迪他们自家开发了一个新的叫做四轮驱动系统 Cluedo， 打下了现在的江山。那也由于这项技术让他们在多次的赛车比赛当中战无不胜，屡创佳绩啊，也让他们的这个知名度跟整个汽车品牌的形象越来越高级。后来甚至开始跟 BMW 还有宾士角逐了豪车的市场。 那我来简单说明一下奥迪他们近代车款的命名方式哦，主要有三大系列，基本款的 A 系列，性能更高阶的 S 系列或者是 RS 系列，那还有 SUV 类型的 Q 系列，而跟在系列后面的数字啊，代表着车体的大小，数字越大代表它这款车体的体积就越大，所以奥迪 A4 跟奥迪 A8 可能 A8 就会比较大一点。那奥迪呢也在近年开始开创了他们自己的电动车品牌，叫做 e-tron。 顺带一提哦，奥迪目前还是福斯集团底下的子公司哦。那在这个品牌下面，除了奥迪的汽车之外，还有什么像是兰博基尼、宾利、Ducati、哦、都是奥迪底下的东西。然后、哦、这个我们都知道奥迪的 logo 品牌是四个圈圈嘛，这个 logo 其实是沿用当初的汽车联盟的标志，四个圈圈也分别代表了四家的子公司。就我自己在网络上查到的数据，根据2022年奥迪全球的销售状况，他们总共卖出了大约161万辆的汽车，9000多台的兰博基尼，1.5万台的宾利，以及6万多台的 Ducati， 总共为福斯集团贡献了大概618亿欧元的营收，折合新台币大概就是2兆啦。是不是很好奇，子公司就2兆了，那福斯集团到底赚多少？查了一下，福斯集团总共赚了9兆，所以奥迪占他们营收大概20%左右。那相信大家现在想到奥迪啊，直觉就会觉得啊，它就是一个高级汽车品牌嘛。今天这一集呢，由于汽车有一些零组件牵涉到太多的专业知识，所以派翠克就稍微的省略了。但是简单来讲，这几百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奥迪在这个某些关键技术上面都有所掌握，才让它得以站稳整个汽车的市场，甚至变成一个高级的汽车品牌。好，以上就是有关于奥迪的介绍啦。我知道本频道呢女性比较多、哦、所以对奥迪的认识可能没有那么深刻，但也希望这一集的主题你们不会嫌太无聊哦。最后呢来念一下表单的回复，以及跟 Apple 给我五星好评的这个留言，也非常感谢你们。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很久没有看的 Apple Podcast 的评论哦。之前我在 IG 分享过，那也来念一下有几个我还没有分享到的，虽然都短短，但是我还是非常的感谢你们。来看一下这个评论人呢，他叫米虫大人，他说节奏和速度都让人很放松，还能学习到许多历史知识，五星推推。好，诶，我觉得我最近讲话速度越来越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大家觉得语速有点太快的话，记得要来私讯提醒我，我会稍微的放慢一点，有时候录一录录一录越讲越快，然后反而可能收听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那感谢这位米虫大人。第二位呢是这个企鹅恶性昂 22N2， 这个名字真的很奇怪，他说故事好好听，好有历史哦，谢谢你的留言。再来是这个 Joyce0604， 他说内容很有趣，长知识，三天前开始聆听，很棒哦，谢谢派先生，也谢谢 Joyce 的留言。好，再来是表单的部分哦。表单呢我收到的也是都留短短的，诶，大家都可以留长一点嘛，留长一点我会比较互动的感觉。这一位呢他叫做叉叉、哦、他说他喜欢听事件类的这个主题，那想对派翠克说的话呢，他说主持人的声音很好听，非常喜欢。好，谢谢你喜欢我的声音。下一位是这个史派克，他说他想听鬼灭之刃的历史，然后想对派翠克说的话，他说加油，我觉得你的节目很好听，谢谢哦。鬼灭之刃的历史哦，我前几天才在图书馆借了一本书，但是我没有把它看完，他是在讲一些鬼灭之刃出现的一些符号学啦。那我这边来分享一下有印象的一个东西好了。鬼灭之刃的男主角我们都知道叫灶门炭治郎嘛，那其实灶门这个字呢，其实在福冈县有一座灶门神社，那这座神社呢因为灶门炭治郎的关系就红了，鬼灭之刃的这个粉丝都会去这边朝圣，甚至这个鬼灭之刃的作者叫做无卡呼世琴，他本身呢也是福冈县的人哦，所以这个冷知识也分享给大家参考啦。好，以上就是这一次的表单回复跟 Apple Podcast 的留言啦。最后呢还是想请还没有订阅本频道的听众啊，帮我按下你们的订阅按钮，这样这个频道的排名才会往上冲哦，才能让更多的人呢听见小弟的节目啦。不管是 Apple 啊、Spotify、KKBox 还是其他的收听平台哦，只要看到订阅按钮就帮我按下去就对了，感谢大家。另外呢 Spotify 的部分，因为最近开放留言功能了嘛，也欢迎大家多多的使用，甚至还有票选的功能投票。这一次呢这一集就来问问大家，宾士、BMW 跟 Audi 如果有机会坐上这三个品牌的汽车， 哪一个会是你的首选呢？欢迎大家来投票哦。今天这集到这边，也欢迎追踪周报时光机的 IG。 最后感谢正在收听的你，为我创造了一次历史的收听记录，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